创世纪27至28章，请翻到圣经创世纪27章。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到这个时候，以撒已经衰老了，因为年纪太大，只能躺卧床上，眼睛也失明了。他觉得死亡正在临近，但有趣的是，死亡实际上是很久很久以后才真正临到他。雅各经历的很多事情之后，比如逃到哈兰，在那里过了20年才回来，以撒呢，仍旧在世。所以，当你以为自己不成了，不知道还能支持多久了，不要放弃。也许神仍要你支持下去。要知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不能完全知道神为我们的预备如何，所以我觉得像以撒这样长期卧病在床，不能做什么，确实呢是个悲剧，确实是很可怜。我觉得死不一定是人生中最坏的事。当身体不能真正照神所赋予的方式和目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当我的身体不能像原来那样活动自如，却被困在床上或者双目失明，只能无助地等别人服侍的时候，这实在是很艰难的一回事。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能躺在床上都是难过的事情，对那个照顾他的人来说呢，也是同样困难的事。很多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当事人会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对那些身体渐渐衰败，但是灵魂却不离开的人，为什么他们的灵魂要逗留在他们身体里面呢？为什么神不释放他们的灵魂脱离身体的约束呢？我不知道。我相信这些事呢，都是在神的手中。过问神的事情实在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一位神所爱的人，一位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他身体已经不能自理了，但他的寿命却在半瘫痪的状态中延续了很多年。在他感觉到自己快要离世的时候，就叫他儿子以扫出去为他打点野味回来，照他喜欢的方式煮好了给他吃，好让他做最后的祝福。早先时候呢，以扫一点也不在乎长子的名分，他是一个世俗的人，对属灵的事毫无兴趣，也对神的应许毫无兴趣。虽然他对长子的名分不在乎，对父亲的祝福却很在意。可父亲的祝福跟长子的名分是相关的，父亲的祝福主要是给长子的，他已经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却仍然想要父亲的祝福。实际上，雅各得到长子的名分，是神的旨意。他得到长子的祝福，也是神的选择与眷顾。有趣的是，这对双胞胎出生前，就在利百家的腹中争斗打架。他不能明白他腹中的骚动，就向神祷告。神告诉他说，两国在你腹内相争，他们出生前就大相径庭， 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神在他们出生前的宣告。神拣选雅各是出于他主权做出的旨意，这并不是雅各应得的。神预先知道这对兄弟的本质，他们的个性特点，知道以扫是个世俗的人，一个物质主义者，并不在乎属灵的事情。神在他们出生前就预先知道他们对人生的态度。神凭着自己的主权拣选了雅各，让他位分高于以扫，这不是雅各当得的奖赏。神的拣选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我们不可能像神一样思想，因为我们没有预知的能力，我们不能，但神能。所以我不可能有神的心思，不可能有神一样的意念。要我对神的思想模式做评价呢，基本上是错的，因为我根本无法能知道神是如何思想的。当神观察一件事，当他思想如何行动的时候，他是用他预知的能力去做的，因为他已经知道事情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而我们却不知道。因而当我们拣选某个人时，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例如说，我们要招聘个新人，一个人来面试了，他的简历看起来呢是相当不错，似乎正是你想招的，所以呢你就聘用了他，但是结果呢却非常的糟糕，选错了人。如果我们知道半年后的情况将会如何呢，就绝对不会聘用他。如果我们有预知的能力，能够知晓聘用他们做这个职务之后半年内的情况，我们早先就不会雇佣他们了。可是我们没有这种预知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只是希望能有个好结果。正如打棒球的人，如果投手知道打者会打出全垒打，那他还会不会投出那个球呢？我想他不会，他可能宁愿把球抛出场外，他可能宁可把球滚回本垒，或者采取别的什么行动。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只好尽其所能了。有时候呢，那可能是一个大大的错误，但是神却从不犯错，因为神预先知道后来的结果会如何，因此他可以照他的预知来进行选择。如果你有个预知的能力，你愿意选择一个会失败的人吗？如果你能预先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却仍然选择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那不是有点笨吗？当然是了。那你怎么能指责神照他的预知来进行选择呢？虽然我不能明白神的想法，但我实在不能指责神照他的预知所做的选择。神预先知道以扫和雅各的未来会怎么样，他是照着自己预知的能力选择了大的服侍小的，并且借着小的，他对整个以色列国与世界各国的应许得以实现。而雅各知道了神的这个计划，当然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经知道，因为他曾祷告说，神啊，我腹中发生了什么事啊？神说，你腹中有两国相争，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当雅各出生于以扫之后，他妈妈就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的祝福将要通过他得以成就，神的目的会通过他而达成，而不是通过以扫达成。 他们的母亲在孩子们出生时就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偏爱雅各，而以扫不关心属灵的事，显示出神预知他将有的本性，这也就是神不拣选他的原因了。可以扫的全部要求就是，出去为我弄些野味来，我好为你祝福。他也真是太爱吃野味了。但是祝福怎么能这么胡乱的赐予呢？仅仅因为这个孩子能去打猎，弄到野味给他，就打算把祝福赐给他吗？可惜啊，这就是以撒唯一关心的东西。他以野味为条件来祝福，但是神是要以他的旨意为原则来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呢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那么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还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注意啊，这个整个欺骗计划是利百加策划的，他却要雅各做出行动。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都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扫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关键是雅各得到长子的祝福，是神的心意吗？当然是了。那雅各和利百加知道雅各得到这个祝福是神的心意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知道。但他们呢，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知道神的旨意 却以为神要靠他们的能力去帮助达成他的目标，甚至不惜采取欺骗的策略来试图帮助神达成他的旨意。为什么我们认为神离开了我们的帮助就不能完成他的工作呢？为什么我们认为神如此依赖我们去达到他的目标呢？实际并不是这样，神无需我们的帮助照样能完成他的目标。如果有必要，神可以撇开我们，自己就可以成就他的旨意。大家也许记得，以斯帖肩负危险的使命，在没有得到邀请的情况下去朝见他做国王的丈夫。按照马代和波斯的法律，如果他没有得到国王的邀请就进去，除非国王向他伸出金杖，否则呢，卫兵就要拘捕他并将他处死。因此呢，除非国王召见，即使是他的妻子，谁也不能自己去见他。在没有得到他的呼召的情况下，谁敢进到他的皇庭就意味着即刻的死刑，除非国王向他伸出金杖免他一死。然而神的选民却因为国王制定了一条愚蠢的律例，正面临灭绝的危险。于是莫迪改来见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换句话说，或许你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个时刻而准备的。神把你带到这个位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解释了他面临的困难，就是马代和波斯的律例。再说，他自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国王的宠幸了。他不知道国王是否生他的气，或者是有什么别的隐情。他如果直接进去呢，而他又不向他伸出金杖，那他就会完蛋。莫迪改对他说，你认为你不进去就能逃脱屠杀所有犹太人的谕令吗？你也是个犹太人呐。他接着说，如果你错失了这个时机，神会从其他管道来拯救犹太人，神一定会拯救他的选民，他不会让他的选民灭绝。如果你不做出行动，神依然不会失败，但是你会因自己的失败而丧掉生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这个紧要关头，莫迪改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莫迪改有信心神能完成他的计划，即使我们会失败，神的计划永不会落空。但你将面临的结果是，你将失去作为神的器皿去完成他的工作，得到奖赏和祝福的机会。神的工作总会完成，神所愿的、所计划的都一定会实现。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器皿，让他的计划通过我们实现。如果我们献上自己，他将会透过我们来做工。如果我们不愿意奉献自己，神仍然能够完成他的工作，但是我们将失去他的奖赏和做他的器皿的益处和喜乐。但神的工作绝不依靠我们以欺骗或者阴谋诡计来成就，我们不需要用诡计来完成他的工作。我环视现今努力做神工作的人， 他们中间呢有许多有伟大的意象，所欠的呢只是钱，所以他们就想尽方法设法去筹钱，以便为神做工。当你读到他们的来信时，整封信都是在暗示，这里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圣宫啊，只等着你把奉献送过来呢。但是如果你失职，神的工作也会随之而失败。于是呢，他们把这重重的罪疚感加在了你的身上，使你觉得一定要把钱寄去，不然呢，神的工作就不成了。可是如果这真是神的工作，他就必然成就。如果这真是神的工作，也是值得大家回应的。但是神自己能够独立地完成他的工作，神从来没有依赖过我们，反而是我们呢一直要依靠他。因此他们的错误不是不相信神，也不是不相信神的计划，他们既相信神又相信神的计划，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神不能够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他的计划。他们心想，神啊，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只是没有我的帮助，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完成你的工作。所以我下定决心，开始动脑筋，想尽办法，要帮助神完成他的工作。但其实呢，神不需要这种帮助。这里雅各成功了，骗得了以撒的祝福。在第26节里，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寻找那属地的气味，他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就是野外田野的气味。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样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都传给了雅各，就是凡祝福他的都将蒙福，凡咒诅他的将自己被咒诅，并给他地里丰盛的出产，让他富裕，还有许多仆人来服侍他。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 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姨嫂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姨嫂就放声而哭。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许多旧约中的信心伟人，然后在十二章第十五到十七节中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希伯来书十二章是在讲信靠神的人会受到神的管教。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要谨慎，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不要让苦毒充满你的心。任何进入你心中的毒根都会带给你烦恼，也会污染你周围的人。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姨嫂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悔改。他这里哭的不是悔改的泪。那他为什么哭呢？只是为失去了祝福而哭。许多人给弄糊涂了，他们心里说，哎呦，可怜的姨嫂啊，她尽力想悔改啊，但就是找不到悔改的门路。其实呢，不是这样，她实际上没有悔改，她想要的只是长子的祝福。她之所以哭，是因为没有什么祝福可以给她了。如果她真的悔改，神肯定也会祝福她。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有谁真正悔改，而神没有接纳他，祝福他呢？可是姨嫂根本就没有悔改，她哭的也不是悔改的泪。所以呢，不要糊涂的认为，哦，真是可怜人呐，在神面前后悔痛哭，神却不接受。不对，事实呢不是这样的。你读的故事里面，姨嫂所流的根本不是悔改的眼泪，而是生气的眼泪，苦毒的眼泪。他为失去了祝福而流眼泪，他根本不在乎属灵的事，他也从来没有寻找过神，他只是想要从父亲那里得到长子的祝福罢了。当他的兄弟夺去了他的祝福之后，他就流出了对自己兄弟的苦毒的、生气的、愤恨的眼泪，而不是悔改的眼泪。圣经说的是，他没有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悔改之心，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悔改过。在姨嫂的心中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为失去祝福而哭泣而已。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姨嫂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里是说，我的父亲啊，不久就会去世了，哎，他一死啊，我就要把我那个弟弟雅各杀了。但是父亲活着的时候我不能动手，因为父亲呢可能会咒诅我，所以呢 我将等到父亲死后再杀他。请注意以扫心中的苦毒，这就是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的，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世俗的以扫，他因此事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苦毒的根侵占了他的心。他对以色列的恨后来呢，遗传给了他的后裔。以扫是以东人的祖先，历史上以东人非常仇视以色列人，以东人多次想入侵以色列。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经过以东地界，而以东王却率领军队来阻止以色列人过境。当然，以东一族后来示威，渐渐的消失在历史里了。我们所知的最后一个以东人，是伊图买人希律王和他的族人，以东一族就终结于他们的身上。然而神却一直保守了以色列人。以扫的这个威胁传到了他母亲利百加的耳中，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他以此为寄托，因为他真的是气疯了，满心苦毒，只想杀了兄弟来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他说服以撒，好叫他也愿意平安地打发雅各去。理由呢，是以扫所娶的媳妇儿带来太多的烦恼和问题，所以他向雅各去他的娘家娶个同族的妻子。但我们发现，原来雅各当时呢已经70岁了，才离家逃走的。哦，那这个故事就不那么浪漫了。但当时的人的寿命呢，通常是现代人的2倍，因此你得将他们的年龄啊减半，才能真正明白当时的情形，并且知道他们的生殖能力啊等等，因为他们可能会活140-150岁。所以当一个70岁的人在那个时候呢，并不算太老，这也为我们澄清了一些，这并不是一个少年离家出走的故事，他呀差不多有70岁了。利百加对雅各说，你到那里待几天，等你哥哥的气消了就回来。但以扫并没有那么快就消了气啊，雅各也一直没有收到他母亲让他回家的口信，利百加就去世了。因此呢，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了，这很不幸。当然，这只是他们一起策划骗局的附带结果，使做母亲的再也看不到自己心爱的儿子了。当雅各还在哈兰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你也许记得，当年亚伯拉罕的仆人到哈兰为以撒娶妻，当利百加来到井边的时候，仆人对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这是仆人所求的一个小证据，让他知道神的旨意，谁会是以撒的新娘。之后呢，这位仆人向他解释了自己的来历，并给了他一枚 金鼻环，一对金手镯。他就跑回家报告说，亚伯拉罕的一个仆人来了，要找亲戚。他们不知道他来干什么，但他已经到了，而且带着许多骆驼。同时他们又看到利百加给他们看的金鼻环、金手镯。结果呢，他的哥哥拉班就跑出来迎接他，对他说，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拉班被黄金吸引住了，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仆人。然后拉班更同样卖力地把利百加送出了家门。他是利百加的哥哥，所以呢，就是雅各的舅舅。记住这一点，对我们在下面的故事中弄清楚人物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作为雅各的舅舅，拉班呢，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故事中出现了。好，请看第28章。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显然他们能保持一定的联系，或许是通过旅行商队保持了联系。他们可以写信请人带给对方啊，他们很可能互相通信。因此呢，以撒这时候知道拉班有几个女儿，所以说，去你舅舅拉班家娶一个女儿回来，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所以以撒在这里其实是在继续祝福雅各，甚至是进一步的祝福，愿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请注意，以撒在先前祝福的基础上，又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了雅各，把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也给了雅各和他的子孙，因此给雅各的祝福正在延伸。而此前呢，以扫曾问他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当时想不出任何其他的祝福，但是现在雅各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扩大了给他的祝福，把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传给了他和他的后裔。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以扫意识到他的两个妻子都得不着父母的欢心，就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中娶了第三个妻子。当然他是亚伯拉罕通过使女夏甲生的后裔。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 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他开始了往伯特利的艰难的旅程，从别示巴往北走了大约35英里，到了一处石头遍布的荒芜野地，就累了。正好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他找了块石头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着了。一入睡啊，他就做了一个有趣的梦。他梦见一个通天的梯子，有天使在上面上上下下，而神呢，就站在梯子旁边。神对他说话，首先应许将他所躺卧之地赐给他，并祝福他，答应与他同行，还会将东西南北的地都赐给他的后裔。所以神其实是将他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再赐给了他。然后看第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这时雅各知道自己是要到哈兰，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那地任何的东西。而神说：“我将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的梦可能是因他躺在满天星空下得到的启示。他仰望着天空，心想：“对呀，神就高居在上面呢。”我们抬头望天的时候，常常也想，神就住在天上。但是如果你认为神高居天宇，感觉上他离我们很远，在旷野里仰望天空，不会让人觉得他更近，反而让人意识到宇宙的浩大无边。有的时候不知何故，仰望天空会让人觉得神是如此的伟大，简直是难以接近啊！天空太辽阔了，让人认清自己实在是渺小，实在是微不足道。跟宇宙相比，我们就像一粒微尘。宇宙中一个小行星围绕一颗恒星运转，只不过是宇宙的小小一角。在浩大的银河系中，有100万颗这样的恒星，而浩大的银河系呢，也只是茫茫宇宙中数以百万计的星系当中的一个星系而已。当约伯仰望天空时，他意识到的不是神如此相近，而是他太遥远了，难以接近。所以当他的朋友说：“老兄啊，如果你与神和好，一切事呢都会称心如意的。”他回答说：“哦，谢了，但我怎么与神和好呢？他是如此宏大，当我抬头仰望天空时，我发现他太伟大了。我是谁，竟可站在他面前为自己申辩呢？”所以尽管天空让我们认识到神的荣耀、神的全能、神的伟大，但是也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离神很远，似乎神是高居天空， 而站在这里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地球上的一个小人物，如此的渺小。只是寄居在这个地球上的千千万万个小人物当中的一份子而已。因此呢，仰望天空总让我们感到我们得借助于某种帮助才能够接近神。当约伯仰望天空的时候，他意识到神的伟大，自己的渺小，仿佛微尘。他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神太伟大了，我没办法接近他，我太渺小了，没有办法接触到他。我需要有人站在我们中间，一只手按着我，一只手按着神。但神与我之间的距离太大了，没办法在中间架设起一道桥梁。当雅各躺在那里仰望天空时，他在思想神，思想自己的人生，心中油然而生的一股想接近神的渴望。但是该怎么样接近神呢？宇宙是如此的宏大，因此呢，他的潜意识当中呢，就冒出一个念头，或许会借着一个梯子可以通向天堂。也许呢，就这样他梦到了天梯，他直通到了天上，有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他正想爬的时候，却发现神就站在天梯旁向他说话。在新约约翰福音里写道，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在说什么呢？他说，我来是要做一架使人可以通到天上的天梯，让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雅各所梦见的天梯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人通向神的道路。雅各看到了这一点，他从梦中看到，醒来后在第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说，昨天晚上我到这里的时候太累了，随便找了块石头就睡下了，我不知道神就在这里，只是觉得自己离神很远很远。当我抬头仰望天空时，就想，神啊，你真是太远了。但神离我不远，就在这里，就在这试验之地，这荒芜贫瘠的地方，这人生的坎坷之地，神就在这里。在人生的艰难时刻，在人生的交叉路口，神就在这里。在人生前途茫茫，不知前入何方之时，神就在这里。耶和华真在这里，他不只是在天上，他就在这里。对我们大家来说，感受到主的同在是如此的重要。 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这里。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挫折之地，在失败之地，甚至在绝境当中，或者在丧心失望的地方，神都在那里。我们要认清神的同在，就可以把一个失败贫瘠之地变成筑坛敬拜的圣地。意识到神的同在，就可以驱走恐惧的迷雾，把疑惑不定变为信心充满。耶和华真在这里。注意啊，雅各不是说神曾在这里，他不是说神昨天晚上临到这里。他对神与他同在的意识是如此的强烈。他说神就在这个地方。虽然在这一刻他没有看到梯子，没看到神站在面前，但他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紧接着他又说，昨天我不知道，可是现在知道了。昨晚他不知道，但现在他确确实实知道了这一点。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先起名叫路斯，他立了柱子并浇油在上面，这个贫瘠伤心失望之地就变成了筑坛献祭的圣地，成了他认识到神的同在的地方。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里雅各不是在和神讨价还价，说如果你为我所做所有这些事呢，我就接受你做我的神了，我就服侍你了。这里若这一个字啊，在原文里不是用虚拟的语气，而是用陈述的语气。就如新约路加福音记载的，撒旦来到耶稣面前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撒旦不是在怀疑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所以若这个词呢，译成中文呢，也许更好是既然你是神的儿子。这里呢，不是表示对耶稣的神性的怀疑，而是一个宣告，你若是神的儿子。在创世纪这里呢，情况也是这样的。雅各是在说，既然神和我同在，他相信神昨天晚上对他的应许，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神既然与我同在，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他将自己和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的宣告。他许愿说，要将神所赐给他的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献给神。